弟兄姐妹，平安。好，现在还是没有过元宵节哈，所以我还要再说一声，大家新年好。上个礼拜我们跟很多的国内的所有的华人和很多亚洲这一代的人哈，在一起在过新年。很多人对于过新年有一件很兴奋的事情，那就是尤其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每次过年的时候可以拿红包。那现在大人们也很喜欢，尤其是现在可以借着网络和微信可以发红包，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那拿红包可以让人很开心，是因为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可以拿到钱。这是你白白领受，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所说的恩典，尤其我们每一次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在思想过去的一年当中，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数算，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可让我们可以有一颗感恩的心，进入新的一年。那现在今年，尤其从去年开始，我们西北堂的主日，这个崇拜是在学习创世纪。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从创世纪第20章，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神呢？超越我们眼见的恩典。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0章。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0章第1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迦弟斯和舒尔中间的基腊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腊尔王亚毕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毕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毕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住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占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毕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给他们听，他们都深惧怕。亚毕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亚毕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毕米勒把牛羊，比奴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毕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毕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 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是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感谢神，这是神的话。我们知道创世纪哈，一共是五十章，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神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那第十二章到最后五十章讲的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家属之间的关系。单单记录亚伯拉罕，其实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地啊章节，那就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他讲的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刚才我们读的第二十章，那就是讲的是他的故事。真的很难想象哈，这个在神的眼前被神称为是义人，并且在圣经中被称为这个信心的伟人的亚伯拉罕，竟然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居然有那么一段哈不堪入耳的人生的经历和污点。他对神、对人、对自己三个层面都失败了。对神，他破坏了他，因为对神缺乏信心，破坏了他与神的关系。最后神在这一章中向谁显现？神没有向他显现，向外邦人亚比米勒显现。可以看出他跟神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他出卖了自己的妻子，他向亚比米勒撒谎。最后当面对亚比米勒的责备的时候，他无言以对。对自己，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自己真的不能在神和在人的面前站立。可以说这一章记载的所讲的故事是亚伯拉罕他的人生的最低谷。我们纵观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这一个失败的经历可以说是他属灵生命从此走向成熟和走向完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在后面在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从此以后亚伯拉罕不再一样。可以发现从他的身上，从此以后真的我们看到他身上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很显然这一个经历对亚伯拉罕产生了一个非常极大的震撼，使得他这个生命有一个完全的反转。那你或许会问，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有这样大的改变？我想圣经是神的话，他最对世人说话，他也在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他借着这个故事，同样的，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亚伯拉罕的发现，以至于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有一个飞跃。从这一章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来看，刚才读的十八节，其实亚伯拉罕他从中学到三个很重要的发现。第一个，看到他自己一个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凭着眼见来做选择。这是人的一种我们凭着自然凭着肉眼要做的选择。我们看到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亚地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自从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从乌尔出来以后，他已经过了多少年？过了二十五年，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七十五岁。那这十八章上一个星期请牧师讲到他的经历的时候，那个时刻是他一个真的一个人生的高光的时刻。因为他那时候在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下面，他可以跟谁？跟耶和华面对面。他得着神的应许，神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就会生以撒，并且他当耶和华要走的时候，他迫切的为谁？为罗德和他所住的索多玛城来祷告。他多少次跟耶和华在那里讨价还价？一共六次，神都对他有正面的回应。所以可以想象这那个时候他的举动他是一个如何何等荣耀的时刻。但接下来 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章哈，他的举动真是让人非常的费解。第一节讲到他往南地迁去哈，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搬家。我们知道搬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他这次要搬家。读20章，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选择。是的，他落在试探当中，最后也陷在罪里。那创世纪第12章，曾经我们要记得啊，曾经也记录过亚伯拉罕一个相似的经历。那一次因为饥荒，他下到埃及去。这一次不一样啊。当时这个时候他住在希伯伦，那希伯伦，并且刚刚又有神的应许哈，刚刚并且神又跟他之间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对话，荣耀的团契。然后你来看希伯伦这个名字哈，这个是他的地图哈，从希伯伦他就往加的士，最后往南地走。希伯伦的意思加入、结合、联盟，也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哈，就是跟神的这种结合，是一个，也就是这是一个蒙福的地方。现在他要离开，他要离开希伯伦。他选择离开，显然他没有求问神，神也没有向他启示。所以要知道，当时亚伯拉罕，你知道他的家产有多少吗？他有很多很多的家产哈，就是说在14章的时候，当时罗德被人掳去哈，他派了从他们的家丁当中找出318位壮丁去追赶。要知道那是14年前的事情，他有很多的牛羊，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就像一个部落一样，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可以想象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大事，并且会充满很多的风险。也可以肯定，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出了这个选择。当他到了基拉尔以后，他做了另外一个赎替体贴他肉体的选择，那就是向亚比米勒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妹，以至于撒拉就被亚比米勒娶了去哈。啊，第10节哈，我们来看第10节，我们可以从亚比米勒的话中哈，可以问他：你见了什么财，让你做这事呢？就是说。他看见了什么？是因为他眼见的环境，当时他做出一个反应。你或许会问哈，亚伯拉罕真是不长记性，曾经在埃及有过一个那么一相似的一个错误一个经历，而今天这一个14年以后更成熟，那么多年应该是多年以后哈，更成熟，也更属灵，更认识神的亚伯拉罕的身上，居然会重演。那在20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Finding Nemo》啊，《海底总动员》哈，那里面有一条鱼多里哈，它帮助尼莫的爸爸马林曾经一腔热心的去寻找尼莫。那这个多里有一个特点哈，它有短暂的失忆症，也就是说对发生过的事情，他会不记得，所以就想这个亚伯拉罕可能是像多瑞一样哈，就是有这种失忆症，对过去的事情、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信心就给忘了。那面对新的环境，面对这一切他看到的，那单单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选择，不求问神，凭着自己的眼见，凭着自己的那时候的真的环境。哎，直接做出这样的反应，是自己陷在罪的试探当中。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虽然说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就像自然界的地球引力一样，哈，我们因着物体的重力的惯性会自然落下，我们会习惯性的，就是首先转向人的方法，而不是先去求问神。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好像雅各， 他是这样哈，他用人的办法来骗取他一碗红豆汤，骗取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最后跟他妈妈李百家一起哈，用欺骗的方式来骗取他爸爸的祝福。那大卫也是一样哈，体贴肉体，以至于他犯了奸淫的罪。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其实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岂不也是常常如此吗？那我们虽然是领受了神的救恩，并且我们也有神的应许，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神的信实，但当我们真的面对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选择、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首先做出的往往是会就像一个惯性一样哈，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回应，而不是想到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寻求神的旨意。似乎跟不是认识神的人没有区别，所以我还让我们自己哈，你找到工作，你买房，你搬家，等等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职场上的挑战，在教养孩子上，或者在处理婚姻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行，靠着自己行事？当这我们想到自己已经是信主多年，也顺着主的门徒的人，今天还是如此。当我们思想，真是会让人觉得羞愧，觉得是自己亏欠神的恩典。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看到自己行为时的一个给他带来的震撼。那亚伯拉罕的这件事件中，还看到另外一件，就是看到他自己隐藏在他心中的软弱。第二节讲到亚伯拉罕，他在亚毕米勒的面前，称他的妻子萨拉为他的妹子。这是他搬到第一个地方，搬到新的地方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向人撒谎。尽管他以前犯过同样的错误，哈，当他遇到类似的环境的时候，他依然继续犯这个错误。你会说为什么？第十一节，亚伯拉罕自己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击杀我，因为他有一个隐藏的软弱，而且他害怕这个地方的人会杀了他。尽管不久前神刚刚向他显现，神刚刚向他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萨拉会生一个儿子叫以撒。尽管他知道神的能力。他也见证过神一次又一次的保守他，维护他周全。尽管他知道神已经亲自跟他立约，称他要成为一个多国之父，他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当他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因着他的隐藏的软弱，他没有信心来靠着神。胜过这眼前的试探，而是靠着自己的诡诈而行，是自己真的就陷在罪中。说轻易的把他结婚已经至少25年哈，他出来的时候75岁，那时候已经是他的妻子，至少25年，并且爱着他的妻子莎拉，就这样牺牲他。读创世纪，我们发现莎拉其实真的很爱他的，很爱亚伯拉罕，但是从乌尔。跟着他真是颠簸哈，到了迦南地，并且他知道发现自己不能生育，因为神给他的应许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他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他为妾，让他可以用人的办法哈来实现神对他的应许。要知道这样做对他很大的牺牲，以至于这个夏甲怀了孕以后就欺负他。这样爱自己的妻子，他为了保护自己，就随意的放弃。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看到的，他隐藏在内心的软弱，对他带的震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隐藏的软弱，包括那些跟随主多年，自己称为是一个爱主的门徒，也会如此。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讲到彼得哈，他忠心爱主，不可否认。 他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他拿着刀，哇，这耶稣有人来为了保护耶稣，砍下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右耳。然后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忍着恐惧和寒冷，一直很大胆的跟着哈耶稣在那个该亚法的院子里。但是当有人指认他，你就是跟着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什么？三次不认主。那是因为他心中隐藏的软弱。我们知道50年代有一位中国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1955年的时候，他因为拒绝加入三自教会，他和他教会里面的8位同工一起被捕。这1年多的时间里，不断的被来劝说，被逼迫他。最后他在第二年1956年的9月啊29号，他写了一封悔过书，说他的指控是对的，对他的指控对，他被释放了。当时他的释放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当然，我们都知道，过了不多久，他收回了他的所签的悔过书，他重新回到监狱，从此一直到1979年才获得释放。同样的，当年的王明道牧师，他的跌倒也是因为他心中的软弱。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隐藏的软弱，可能是你身体上的，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亲情关系上的。对于像我们，像我自己这样，我们是60代的哈，60后的这一代人来说，尤其在国外的这一代人，其实财务上的安全 （financial security） 是我们许多人隐藏的软弱，它会潜意识中影响我们的三观。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对待工作，影响我们对待孩子，影响我们对待婚姻。那作为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他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这种隐藏的软弱，我自己有体会哈，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会在奉献上，在11奉献上挣扎。你知道你隐藏的软弱是什么吗？隐藏的软弱会让我们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破口。亚伯拉罕看到自己他隐藏的软弱的时候，对他带来很大的冲击。当他猛然醒悟，而当我们真正知道自己隐藏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向神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可以交托给神。亚伯拉罕的故事中，这一件经历当中，他看到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他看到神那超越眼见的恩典。他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是如此的败坏哈。作为一个就这罪人的这个特质在他身上，同时另一面，他看到神那完全不一样的待他的奇异的恩典。面对亚伯拉罕的失败，面对他的不幸和自以为是，神仍然以恩慈待他。其实神的恩典表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他所没有做的，另一方面是神所做的。在第三节的时候，一开始神就开始在梦中就已经对亚比米勒说，也就是说，神一开始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来说没有做什么，没有责备他，没有对他说我要收回我对你的立约。No，没有做。神做的是来保护他。他向亚比米勒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和他的家眷要惩罚他们哈，说如果这样做会给他带来的，要他会死。也就是说要保证他归还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17节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他不但来警告他，并且那个时候神已经做了， 神已经让他和亚比米勒他的妻子和他们家的女仆都已经不能生育，也就是说，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并且最后，并且到后面的时候，这个还不够哈，神还让什么？还通过亚比米勒赐给他这个所有的地哈，你可以居住，并且还赐给他什么？很多的牛羊奴婢，还单独再送他1000银子。这就是神对一个完全失败的亚伯拉罕的恩典。可以想象，哈，这对亚伯拉罕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是自己的败坏和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神那浩大的恩典。所以这段经文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啊，第16节，那亚比米勒，送他钱的时候，他特地提到，对着亚伯拉罕的面跟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他没有说给你丈夫。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哥哥这个称呼在当时就是他失败的一个标记。再一次来提醒他，这就是你的失败在这里，同时让他想到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所以在这种强烈的对比面前，真是最后这一种震撼。给他带出的是真正的他生命的改变。福音书中讲过一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哈，父亲把小儿子把他的家产分给他，结果他出去以后不多时间挥霍掉了，把他非富殆尽，然后穷困潦倒，真是被人唾弃，没有地方去，走投无路，回到父亲那里来。希望能给他做个工，打工。但是当父亲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读那一段的时候，发现父亲什么，没有责备他，没有任何的责备和抱怨，而是高高兴兴地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恢复他以儿子的名分来待他，还聚家来设宴来庆祝他的回家。这位父亲。所做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一样，就是饶恕和恩典。同样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面对我们不断的失败和软弱，神展示的依然是饶恕和恩典，更多的是忍耐。就像亚伯拉罕他身上所做的，神饶恕了我们，并且他也是不断的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也就有这样讲的哈，说我们都是自己说自己无罪，变着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我们人有两个条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你可以否认你的罪，你不认为你自己是个罪人；另外一个，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罪，认自己的罪，神他不会来评估你到底犯了多严重的罪，或者犯了多少次的次数的罪，只是说他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赦免，并且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在第二章中第一开始这个讲到他如何这样做呢？他这里讲到哈，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也就是说，在公义的神的眼中，他需要有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就像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受审，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那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他自己，他献上他自己，他将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来作为挽回祭，来救赎我们的罪。是要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其次就是神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做工，他并没有。像亚伯拉罕并没有停止在那里，他继续 在他的身上做工，也没有拦阻。神原定要在他身上所实现的计划，神仍然借着这一些，虽然说这些经历，哪怕是他失败的经历，不断的来塑造他。最后，亚伯拉罕真的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成为可以祝福万国的信心伟人。同样，神也在我们身上，他不断的做工，使得我们可以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跌倒，我们每一次的失败，他都在用恩典来擦亮我们的眼睛，来净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他，所以更洁净圣洁。腓立比书曾经这样说：“我深信，这是保罗说的话，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神的应许。神用亚伯拉罕，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的果效，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亚伯拉罕。从此以后，今天我们也可以确信，其实耶稣，主耶稣，他已经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必然也会我们身上成全他的功。Amen。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如何来回应？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带出的败坏，和人和神对人那超越我们想象的恩典。同样，我们也领受了神的恩典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可以，我想讲到两点，我们可以来回应。第一点就是可以以感恩的心度日。神的恩典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回顾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我们都可以来见证神的超越眼见的奇异的恩典。不管你是在逆境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你都会发现神的恩典，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有一位我认识的，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位弟兄，那他的妻子经过多年跟癌症的征战哈，最后离世。记得那一次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伤痛。在看到他走到台上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我清楚的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相信这是他当时在心中最真实的表达。即使他曾走过死荫幽谷，他依然看见神的恩典。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依然可以来感恩和赞美。我们以感恩的心度日，不只是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年终的时候才来数算神的恩典，而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以感恩开始。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连亚伯拉罕也是不完美的。但令人感恩的是，神使用不完美的我们，他使用了不完美的亚伯拉罕来成就神的计划，照样神也在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我这里有一张纸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黑点。其实，这代表我们。我们身上有污点，我们有失败。但你知道，你没有说出来的更多的是什么？空白、白纸，那就是恩典。污点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一张纸是黑的。今天，因为我们跟随神，慢慢慢慢，我们更像他。但是我们还会跌倒，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失败。但是神在 working， 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这是神的允许。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以感恩的心，因为神已经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看到其实他身上的他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天以感恩的心来度日。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应用的，我们可以回应的，就是来操练金钱成为圣洁。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奇异恩典，以感恩的心来度日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也是神所期待我们的，就是操练我们的金钱，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那如何操练金钱？哥罗西书第三章有这样说啊，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都是发现哈，这些都是耶稣的品格，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操练金钱，就让我们继续我们来操练，来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这个亚伯拉罕，我们跟他一样，是全人的败坏，真的是全人的败坏。我们身上就像一个惯性一样，重力惯性一样，这个罪难以摆脱。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成为完全，就像刚才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他已经必然我们可以成为完全，靠着神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被罪的惯性所拖累，虽然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那样又回去，没有灵命的长进，我们还是多年信主以后还是婴孩，还是只能喝奶。那另外一种状态就是祸水自己，看到不一样的亚伯拉罕，祸水自己凭着信心而活，罪在他的身上就不再有果效。这就是亚伯拉罕失败以后他的改变的地方，变了一个状态。以后我们继续学习创世纪，就会发现真的他成为了一个如何不一样的人，真的靠神的话而活。既然亚伯拉罕可以，因着神的帮助我们也可以，需要的就是操练。其实亚伯拉罕在二十章中的经历也是在他生命当中的操练的一部分。通过操练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嘛，自己的无助和缺乏信心，这样我们才会完全的交托给神，来依靠神，活出神的生命。在这新的一年里，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三个操练：操练读经，操练祷告，操练奉献。它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亲近神，跟神有交通，让我们更多的可以来实践活出神的生命。其实这一些操练每年的时候牧师都会讲好多遍，但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是听到听听哈，听到耳朵里，但真的当你要认真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难。 C.S. Lewis 他在他的返璞归真中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坏，除非他曾经非常卖力的去努力的去变好。他也说到一个坏人，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坏，因为他从来没有努力过。一个懒散的人，他不懂得什么叫懒，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同样的，我们操练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那操练读经，我们可以通过读经来认识神，可以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教会每年都有读经计划，今年也是一样，当你努力的按照每天的读经计划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容易，你会发现自己又如此的没有耐心，不 discipline。 是的，这是一个需要忍耐的操练。 雅各书曾经讲，他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他说农夫忍耐等候的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很多人都在家里种一点东西，不管是种菜还是种花，都有这种经验，你可以栽种种种子，你可以浇水来护理，那最后让它长的是什么？不是你，是神让它的生长。你看到一个菜，一个苗出来，惊喜若狂。那最后让它长的，你能做的真是就是浇水。这两天我们家的有一棵娟子兰开花了，这是教会的一个弟兄，能玉弟兄，1年多前送给我们的一棵娟子兰，那已经快2年了。我们每天给它浇水，不是每天，每个星期浇水来治它。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数那个叶子，等数它叶子初闻第13篇以后，花就来了。我们就在那里等，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但最后当它出来的时候，开花的时候，这是谁在做工？这就是神的工，就在那里。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读经，我们去操练神的教训，我们去操练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恩典，我们信心就会增长，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最后我们会慢慢变得不再一样。第二个操练祷告，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半，8点半到9点半会就是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那参加过的人都有一个感触哈。每周你要参加祷告会，还是挺非常难的事。尤其当你努力每一次，比如你想到每周或者每2周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对祷告的态度就是这样。通报一下3月份开始，因为秦牧师要离开教会，那我会来负责协调教会的祷告会，那邀请大家参加。我们也会有唱诗。会有分享，会有祷告，希望大家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起来为教会、为肢体、为社区、为神的国来祷告。我们会提前收集祷告的事项，同工们可以一起带领祷告。我们西北堂的聘牧、西北堂的复兴和扩展，只有从祷告开始。邀请大家来看一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第三个操练就是操练奉献。金钱是我们许多人心中隐藏的软弱。只有当你努力想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操练奉献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是何等的难。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你会发现心中会有如此的挣扎。这些操练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败坏，会看到自己如此。属灵的光景竟是如此的惨淡，这些操练会让你明白、确定自己真的需要耶稣，需要神的帮助。C.S. 路易斯在同一本书中，他有这样讲到哈，他说神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他一直在等你发现信他，并不等于参加考试得一个及格的分数，也不是让你发现他欠你的债，或者是你要给他一个面子。他也希望你发现，你的每一个能力，你思考的能力，你四肢运动的能力，都是神所给的。你说这样一生的每一刻，完完全全奉献给他，为他服务，他给你的没有一件不是本来属于他的，本来不属于他，都是他为你预备。他说只有这样，人的真正的生命才开始。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样去操练的时候，当你看见自己如此的情形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交托给神，你的救我、你的罪性、你的隐藏的软弱会放下，真的你就仰望神，让神来做，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恩典。是的，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会很快忘记神的恩典， 但是还记得 Finding Nemo 海底总动员的那个电影中的多利吗？他有一个健忘症，他容易短暂失忆症，但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海底，他记住了一件事，那艘渔船的地址，他记住了，在澳洲，所以最后他和马林一起游到澳洲，最后救出了尼莫。希望我们也像他一样，是的，我们还有这个，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会失去记忆、失忆，但是记住一件事。记住神的应许，再靠自己，把自己交给主，凭着信心来依靠主，来操练金钱，真的成为圣洁，活出神的生命。下面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你奇异的恩典。也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一个全然的败坏的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一根一个草一样。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应许，你说你会保守我们，并且让我们到那一日可以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善功。谢谢你的允许，在新的一年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交托给，在操练中，我们来认识自己，更是来认识你的信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甚至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可以活出一个有信心的蓝图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